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门徒们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像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无论谁引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如果丢失了一只，难道他不把99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迷失的吗？如果他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1只羊高兴，胜过为那99只没有迷失的。同样，你们在天上的父，绝不愿意这些小孩子中的有一个丧亡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受改过前善，大家请坐。今天的福音给了我们一个，主耶稣的话给了我们一个耶稣福传的精神，或者耶稣拯救人的精神。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天主怎么样爱我们？假如这世界上就你自己，耶稣依然为了你会来到世界上为你死一次。所以我们把这99只羊给这个可以分开来看。耶稣说，为了那迷失了的一只，耶稣情愿把那99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这就是说，一个人在天主眼中是多么重要。耶稣说，父交给我的，我连一个都不丢失。这是传福音的精神。当然，耶稣的这一句话还是针对世界的国度的谎言，因为世界经常说什么，我们为了那99个牺牲的一个值得。人是不能用人数的数量来衡量的，人不能用聪明愚笨来衡量，人不能用文化来衡量人的高低，更不能用种族、民族、语言、肤色来判断人谁高谁低，那都是古时候的落后的思想了。国际人权宣言之后，这个思想已经被废弃了，古期的思想，有人天生就是贵族，有人天生就是贱民，这是什么？按我们中国的话，这是老封建的思想。什么是封建？封建就是什么？区别贵和贱，别出远和近，分出亲和疏。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不是健康的等级秩序的建立，而我们中国古代把它称为礼，可是这个礼是不合理的礼。人生来平等，所以天主拯救每个人，你不能用一种那是谎言，为了全天下牺牲几个人。我们古时候不是经常这样吗？为了世界的和平牺牲一个女子，让这个女子嫁给别人，那个和亲是一种羞耻的，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都知道，和亲是因为我们弱，不得不把一个女孩子牺牲掉。啊，当然，在历史上的这种做法，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同情的角度去看，但是它绝不能成为正常的。啊，耶稣基督来了，恢复了人类，我们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女，人人都是平等的。你不能说是用一群人来替换一个人，那不行。人人都平等，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在揭露一个谎言：一个小孩子，每个人都变成小孩子。为什么变成小孩子？我们很多的高妙的道理、高谈阔论，我们很多的哲学思想，都是我们编出的谎言。我们编了很多对自己有利的谎言，我们弄出很多高妙的、高超的大道理，为的就是啊，糊弄糊弄一些愚昧的人。啊，你天生就贵，别人就天生就贱。特别是我们把罪过弄成文化，把罪过变成合理的时候，那才是可怕的。比如说封建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那是什么？把一个不好的东西合法化，那都是错的。所以福音为什么说福音使人得解放了？因为福音粉碎世界邪恶的文化，罪过的文化就叫邪恶的文化，不合理的文化也叫邪恶文化。你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伤害很多人，那不叫邪恶，叫什么？而且越变得打着文明的旗帜的不合理，越邪恶。它比直接的作恶还邪恶。直接的作恶大家都知道它是恶，你把一个不合理的大家都认为挺好的，这是一种邪恶。比如说我发动战争，我把战争当成和好的，打出几个高妙的理由，多少青年学子，多少青年热血青年，为了你个人的一个权利一个宝座，多少个青年男儿牺牲性命，你还打出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这是邪恶的。那么讲了今天的福音呢，我们还得要，因为咱们是毕竟我要祝福的比较多，那么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呢，我们可以用中国啊过去一个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的一个伟大的人的一句话说的啊，用看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啊，孙中山曾经说什么：革命尚未完成，统治还需继续，是不是啊？那我们可以说福音福传尚未完成，教友们还需什么？继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救世主使命通谕，教宗对我们的教导，除了大公会议啊一些教会官方的教导之外，在教宗个人方面通谕属于最高的训导。训导也分他的我们要接受的度不一样，训导是最高的，训通谕是什么？向全教会发布的，我们人有服从的啊义务。除了这个通谕之外，还有平常教宗的讲道、教宗的劝谕，或者教宗写一个手稿，那个就稍微的还低一点。所以在教宗的教导里面，通谕算是最高的。教会现在这个世界有重大的需要，教宗要对向全世界的基督徒发出一个教导啊，那是比较最高的了。那么教宗写的这个救世主使命通谕是写的一个福传的通谕。教宗在这篇通谕里一开始就说什么呢？我们福传工作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还差之太远。虽然我们说世界上已经十几亿天主教徒，可是我们看看世界还有几十亿的基督徒，几十亿为信仰耶稣的人，还有很多的土地都还没有信耶稣，福音还没有到， 或者福音在那个地方还没有真正的扎根。所以我们可以用啊，借用的这个孙中山的话说，福传尚未完成，我们还需继续，继续干什么？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而且当今教就是刚过去的教宗方济各，方济各教宗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带着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激励。他说这几年我们天主教在缩水，我们人数不但没有涨，这几十年我们反而少了，不是光在中国，是在全世界，我们天主教很多在流失。这样更激励我们什么，福传尚未完成啊，教友们仍需努力。那么今天的读的第一篇圣经啊，是天主对啊梅瑟说的话。天主召教了梅瑟之后，梅瑟不能进入旷野，梅瑟不能进入这个福地，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梅瑟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每一个先知。跟梅瑟接梅瑟位的是若苏厄，若苏厄这个名字和耶稣的名字是同一个名字，所以梅瑟若苏厄象征着耶稣。那梅瑟对若苏厄怎么教导？梅瑟召来若苏厄来，在以色列全体人民面前对他说，你要勇敢，要坚决，因为你要领导着百姓进入上主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你要将那个土地分给他们做基业。咱们昨天都办了告诫，基督徒不是光为了办个告诫，告诫只是第一步，就好像灵洗只是第一步，成为一个门徒才是真正的。出埃及不是目的，进入福地是目的，进入福地不是目的，升到天国才是目的。所以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了，蹲在旷野里蹲了40年，没有进了福地。天主召叫他们不是在旷野，而是要进入福地。进入福地不是享受福地的肉身生活吃喝玩乐，而是享受属天的富裕。可是他们在福地里呢，不但没有享受属天的富裕，他们反而像外教人一样拜偶像、兴邪神、兴迷信、吃喝玩乐。所以用这一句话，福传尚未完成，教友们仍需努力，就是对民长时代的天主子民说的。那个时候若苏厄代表耶稣，若苏厄把福地打下来了，就像耶稣把胜仗已经给我们打了，剩下的仗需要你用天主的恩宠去打这个胜仗了。我们教友领了洗了就得救了，得救之后，但是我们身上还有点小私欲偏情，这些私欲偏情就像迦南福地里很多哥哥老老的地方，那个小角落的地方、山岭的地方、草丛中还有敌人，这些敌人你得歼灭，你得取得全胜。大仗耶稣给你打胜了，小仗你也得要继续。但是以色列子民在民长时代，他们在迦南大仗还没打完呢，福传还没有完成呢，光顾着购房子、购地、购田产、买仆人，享受人生。民长记可像我们今天的天主教徒，福传尚未完成，教友们你看他周围还都是外教来的，我们教友就跟外教人没什么区别了。我们也拜偶像，拜金钱、拜权贵、拜名声、拜地位、拜学校、拜文化、拜这个拜那个，就是不拜天主。别说福传了，我们地盘一个个又丢失了，过去的老前辈、老神父、老主教们给我们传下来堂口，今天我们有些堂口已经快守不住了，没人了。 你看看我们在今天多少个地方那教友都开始可绝了。你想想过去曾经有一个大教堂，那地方少说也得有几百人吧，你现在去那二三十个人还都是老弱参兵，就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到二十个。城市化是一个影响，那么教会总是有各方面的战斗，你得打仗。民长记是一个打仗的书，基督徒生活就是打仗，和谁打仗？和世界，和魔鬼，和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私欲天情打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光一句空话，它有真正的敌人，世界、魔鬼、我们的私欲。你不打胜他，他就得胜你，你不把他打败，他就让你做奴隶。所以这个战争一直要打到什么？把敌人全部歼灭，把魔鬼彻底打败。所以战斗是一生的战斗，而我们这几年咱们教会正是在战争的风口浪尖，魔鬼在崛起，世界在崛起，天主很明显，天主现在允许三仇在向我们教会疯狂的攻击。有时候天主会把魔鬼绑一段时间，不允许他攻击教会，因为教会有时候需要休养生息，教会需要正常的发展。但是当教友们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教友们什么时候，你记住，什么时候我们教会快有教难了，各式各样的教难啊！现在我们正在教难期，现在我们就是教难。什么教难？不是暴力的教难，是魔鬼利用世俗生活在向教会发动狂风乱炸，就像我们说的用糖衣炮弹在向我们教会发动进攻，这是教难。这个教难比那血腥迫害的教难更可怕，因为这个教难让我们教友自动不进堂了，自动不信了。啊，我们这地方使命重大。你要知道咱们中国教会，河北、山西、陕西、南方还有几个教区，算是教会的实力比较强的，要肩负起把福传把教会重新巩固下的使命和责任。可能我们要出去传教啊，我们教区也的确做到了，从某些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也供应了中国大量的神父啊，但是我们要求更多，要求真正的传教士，不是光数量上，而是质量上啊，像梅瑟一样，120岁，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力壮，说明什么？他战斗到最后都不服老。后来若苏厄、厄利亚布，是厄利亚布，不是厄利亚布，若苏厄、加勒布，这两个人带着以色列子民走进迦南，他们两个是唯一从埃及出来的生存的进入迦南。这两个人到了80岁的时候都说什么？我今年80了，我还很年轻，还很强壮，如果天主给我，我会把那个山头拿下来，把那个阵地拿下来。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这种精神，在民长，在这个民长记去了，在若苏厄书，若苏厄书是一个打仗的书啊。我刚才说了个民长记，若苏厄书一开始，天主就对若苏厄说了，你应该勇敢、果断、刚强、壮胆。这话正是像我们今天的主教神父们首先说的，你要勇敢、果断、刚强、壮胆。为什么？打仗打的是士气，士气一溃败，全军就败了。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士气败了，我们教会就一下就溃败了。你知道什么叫溃败？全军的主帅 主帅一破胆，教友们都没有传教的劲儿了，都去忙世俗了，教堂变成空空的了。我们没有战斗，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是不是节节败退？很多地方的教会，我不说具体什么地方，有的地方的教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啊，社会上用那么几个教友在教会里管理着这教会，而教会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一个工具。他们吃教会里吃着那点他们给的那点钱，他们不关心教会，有弥撒他们也不忘，他们就像官员一样在这门口看着啊，有了事他们管管事，他们不关心教会，他们只能阻碍教会的发展，他们不是天主的代言人，他们是魔鬼的代言人。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让教会发展，而是要控制教会，让教会人数越来越少，这些人有一天要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天主会惩罚，不要认为天主是懦弱的，好像天主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在若苏沃书天主说什么？你要刚强壮胆，勇敢果断。天主对若苏沃这样说，后来百姓对若苏沃也这样说，你说什么我们听什么，但是你需要刚强壮胆，勇敢果断啊！天主对主教神父这样说，教友们对主教神父也这样说，我们都听你的，但是你需要什么？刚强壮胆，勇敢果断。福传的路是打仗，打仗需要的是胆量，这就是圣神。圣神充满一个人，一个人就有了属天的胆量。打这场仗靠血气不行，靠的是圣神的力量。所以亲爱的教友，我们再回到最初一句话，我们的福传使命尚未完成，差得太远，天主的子民仍需要努力，我们不努力我们就有祸了。愿天主的话能在我们心中响起。你不要说我岁数大了，若加勒布80岁说，如果我现在80岁了，我还很强壮，给我个堂口我把它拿下来。可是我今天见到有的60多岁就开始老气横秋，哎，咋不行了，秋后了马扎了，蹦跶不了几天了，现在都是你们年轻人天下了，咋该退休了，有点像山西话呗，不太像，但是我是模仿山西话。山西话也确实我听过有的领导人这样说过话，咱是秋后的马扎了，蹦跶不了几天了。你看看圣经上说什么，我今年80，我还很强壮。我告诉你老人们，你今年80了，你在80岁到你去世之前，你如果努力，你还能传至少10个教友。多少个基督新教的老太太可能在她生活了就几年，她可能传10个教友，不在于岁数，而在于什么，你愿意不愿意，你有没有刚强壮胆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求天主圣神充满我们堂区，充满我们安口，求天主圣神给我们整个教区一种什么蓬勃发展，蓬勃的士气。我来你们这里给我很好的印象啊！你看你们念完经了，在那边还是又是敲鼓，又是赞美，又是吹号，又是弹琴。你不要说人少，看着你们人不多，福传事业靠的不是人多。攻打迦南的时候，若苏厄其实带的人数不多，有几个刚强壮胆勇敢果断地带着这个队，就能把整个队伍的士气带起来。天主常常是借着少数人把多数的人带起来啊！ 不要看别人，看自己，看着就适用你。有时候一两个人能改变教会的命运啊，说愿天主祝福大家啊，愿圣神充满使用你。